我们如果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那就必须要对它有整体的概念。所以这个单元要讲旧约概论，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进入状况。整本旧约圣经涵盖了大约2000年的时间，有许多不同的作者和许多不同性质的书卷，有历史书、律法书和诗歌书。这39卷书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我们务必要了解这些书卷之间的关联。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经并不是按主题来分类的，如果是按主题来分类，那该有多好啊！如果创世纪都在讲上帝，出埃及记都在讲耶稣，如果利未记都在讲圣灵，如果他把相同的主题经文都放在同一卷书中，我们就不用买圣经索引来帮助找经文了。上帝刻意不给我们这种圣经，他不要我们有这种圣经，所以相同主题的经文分散在各处，而且上帝不想给我们一节节独立的经文。自从圣经被分了章节以后，就被看成一节一节独立的经文。我们常会这里引用一节经文，那里引用一节经文，以至于忽略了上下文。各位，上帝给我们的是一套书。圣经一词是复数，来自拉丁文的 Biblia， 意思是许多书卷，而不是一本书。所以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套书，每一卷书都是独立的。上帝要我们一卷一卷来读，因为他是一卷一卷的赐给我们的。如果他要我们一节一节读，就会一节一节的给我们。如果他要给我们很多主题，就会一个一个主题的给。但他是一卷一卷的给我们。我们所读的每一节经文都是某一卷书的一部分，而那卷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上帝给我们的书卷都有时空的背景，我们务必要考虑到时空这两方面，了解他在什么时候又是在什么地方说这些话。时空会赋予这些话含义，因为他是针对生活中的情况说的，他都是在某个时空背景针对某个情况说话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时空背景。我在这个单元就要来跟大家谈谈这些。首先我们来讲地点，讲这个当然需要用到地图。读圣经除了要了解历史，还需要了解地理，这样在读经的时候对经文才能有正确的理解。其实我们只需要两张地图，一张是中东的地图，一张是应许之地的地图，我们都需要牢记这两张地图。中东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称，叫做肥沃月湾。很多讲圣经背景的书都会称中东为肥沃月湾。这个肥沃月湾就是地图上这个形状像新月的区域。肥沃月湾连接了两条重要的大河，一端是尼罗河，另外一端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大河的盆地非常肥沃，所以这两端是肥沃的河谷，尼罗河三角洲、尼罗河谷、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也就是古代所称的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河的中间。美索是指中间，不达米亚是指河，两河中间则是一个平坦肥沃的平原。这两块肥沃的地区在古代就是权力中心所在，分别是东西方的大国。所以在旧约时代，东西这两大国就不断在打仗，一边是埃及，另一边是当时兴起的帝国，比如亚述和巴比伦。这里是海山曾经掌权的地方，是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伊朗在这边，伊拉克在那边，两国被这条河给分开。这就是古代中东的两大势力，应许之地就介于两大势力中间。这一块是阿拉伯沙漠，那一块是撒哈拉沙漠，所以东西两国打仗的时候必须要经过这条狭窄的土地。这块紫色的地 啊，我想你们大概看不太清楚。这块土地其实是黑玄武岩，陡峭又坚硬，连骆驼都过不去，所以大家都得要走下面这条狭窄的沿岸道路。不想经过沙漠就得走这里，当然大部分都不想。打仗的军队需要补给，所以就得经过肥沃月湾，绕过肥沃月湾到另外一端去攻打敌人。所以这里就像世界的十字路口。有人形容以色列说，如果你住在十字路口，就会常常被撞到。这确实是以色列的写照，以色列常常被欺负。在耶稣时代，他们被罗马人欺负，之前则被希腊人、叙利亚人、埃及人欺负过，因为这里是十字路口。这个肥沃月湾的两端分别是东西两大国，两国中间有一条狭窄的沿岸道路，这就是那条狭窄的走廊。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就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上。请看，从欧洲到阿拉伯的道路往南经过这条走廊，从非洲到亚洲的道路也经过这条走廊。在这张地图上可以看到，从欧洲下来的道路来到沿岸，经过耶斯列平原，往南来到约旦平原，然后从另一边再往南到阿拉伯。从非洲过来的道路通过沿岸平原，也经过耶斯列平原，然后往北经过加百农、大马色，一直通到印度和中国。所以这个地方确实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这里有一座小山丘叫米吉多，米吉多山在希伯来文叫哈米吉多顿。所以历史上有几场大仗都是在这个十字路口发生的。俯瞰这个十字路口有一个小村庄，就是拿撒勒。耶稣很可能从小就躺在山丘上，看着各国人士南来北往的。这里就好像是机场大厅一样，有各国的人在这里来来往往，所以他们称北边这里为万国的加利利。因为各国的人都会经过这个十字路口，在南部的山上则与世隔绝，都是住犹太人。耶路撒冷坐落在山上，大概就在这里。所以应许之地分成两部分，北边这里很繁忙，有各国人士来来往往，而南边山上的耶路撒冷则是与世隔绝。所以你可以看出这块地的重要性，上帝把他的子民放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上，好让大家看见他们，看见他们如何在地上活出天国的样式，叫全世界的人看见被上帝掌管是何等有福，也会看见违抗上帝的掌管会受到什么咒诅。你可以看出上帝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这块地十分的肥沃，这里是玄武岩。你到加百农的话，就会看到玄武岩。加百农人以前都是用这种岩石来盖房子，质地非常坚硬，根本是过不去的。既然东边有玄武岩挡住，西边有大海挡住，所以大家都是从沿岸出入，从山上这条裂口出入，就是哈米吉多顿。在这个地方有一道地表的裂口，一直通到非洲。这里是最深的点，白色这个部分低于海平面，死海就在下面。约旦河流到这个河谷没有出处，只有在热气中蒸发。在只有威尔斯大小的这块土地上，就像全世界的缩影一样，看得到各样的气候和各样的景色。你可以在以色列找到像家乡的景象。事实上最像英国的地方就在台拉维夫南边，这里很像英国，但他们称加密山为小瑞士。你可以随时到终年白雪覆顶的黑门山上滑雪，但十分钟后就可以来到这里的棕榈树。这里可以找到欧洲各种动植物，可以找到非洲各种动植物，也可以找到亚洲的各种动植物。你会看见苏格兰的松树长在撒哈拉的棕榈树旁， 在圣经时代，所有的野生动物都在这里，像是狮子、熊、鳄鱼、骆驼，像把全世界都挤在这个小地方，这真是令人惊叹。我还有很多例子可以举，但讲这些就好了。你必须了解这里的地理环境，尤其是这块地的形状。各位请看，这是应许之地的立体模型地图，有没有看到那个很深的裂谷？从北到南，这里有几处青翠，那边有几处青翠，然后这里是沙漠。如果你脑中能够牢记这张地图的话，就会很容易明白应许之地所发生的圣经世界，你会知道很多事情的缘由。为什么撒玛利亚在中间？为什么耶稣主要的侍奉集中在加利利？为什么犹太人会杀死耶稣？这里的犹太人不是指全部的以色列人，而是犹大地的人。约翰福音说，犹太人杀了耶稣，指的并不是全以色列人，而是指住在南边山上的犹太人。北边加利利人都支持耶稣，反对耶稣的是住在南边犹大地的人。这就是旧约圣经时代的地理背景。现在我们要从肥沃月湾的这一端移到另外一端。上帝的子民曾经在埃及为奴，也曾经被掳到这一端的亚述或是巴比伦，现在他们住在中间，也就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另外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时间，时间也很重要。我把时间归纳成一个简单的模式，让你们可以容易记住。这个表乍看之下好像很复杂，可是等我讲解以后，你会发现其实非常简单。基本上，旧约圣经涵盖了2000年的历史，也就是基督降生前的2000年，但创世纪1到11章是记载史前的部分，也就是以色列之前的历史。创世纪1到11章在讲宇宙的创造、伊甸园、人类犯罪、洪水和巴别塔，主要是在讲人类，还没有讲到上帝的选民，主要的重点在讲全人类。这是以色列之前的历史，也就是所谓史前的部分。以色列的历史大约在主前2000年展开，我们现在是主后2000年，以色列的历史则是在主前2000年开始，时间点就是这样，懂吗？这是以色列历史的起点。我把这段历史分成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有500年，这是四段不同的时期，起点分别是西元前、2000年、1500年、1000年和500年。我们要用人物和事件来标示这四段时期，用人名和事件来标示的话，各位可以比较容易记住。我写下的四个事件分别是拣选、出埃及、王国、被掳，用这四件事来标示这四段时期的历史。这里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他和他的后代做他的子民。这里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这里他们得到上帝应许之地，享有太平盛世，这是以色列的高峰。我称这段为王国时期，是因为他们这个时候不只拥有自己的土地，还征服了很多国家。再来是他们历史的最低点，被掳时期。大致上说来，这四件事符合这四个时期，然后我在不同时期选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西元前2000年是亚伯拉罕，西元前1500年是摩西，西元前1000年是大卫，他在这个时期统治以色列，西元前500年是以赛亚，他是被掳时期最有名的人物，所以有四个事件和四个人物。此外，以色列的领袖角色也随着改变，这四段时期各有不同的领袖角色。第一段时期是由族长带领， 族长其实是指先祖，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第二段时期是由先知带领，从摩西到撒母耳。第三段时期是由君王带领，从扫罗到西底家。第四段时期是由祭司带领，从跟着所罗巴伯归回的约书亚到耶稣时代的该亚法。所以领袖的角色从族长到先知到君王再到祭司。各位，这并不表示别段时期没有先知或是祭司，而是表示领袖角色的移转。直到耶稣来了，领袖的角色才集先知、祭司和王于一身。以色列试过这三种不同的领袖角色，但他们真正要找的是集这三种角色于一身的人。在旧约时代，所有的领袖都失败了。各位，现在你记住这四段时期了吗？记住这四段时期以后，再来要插进两段空档。每段空档都是400年。第一段空档在这里，第二段空档在这里。在这两段400年的空档期间，上帝完全沉默，而且没有任何行动。所以圣经对那两段期间没有任何记载。在那两段期间，当然还是有人写书，只是都没有纳入圣经，因为上帝在那段期间完全沉默，没有任何行动。你在圣经上读到永生神这个词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什么含义吗？几年前有神学家开始说出上帝已经死了这种话来，有没有听过这种话？你有没有想到这句话的含义？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上帝不再存在，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他们的意思是说上帝已经不再在世上活动，他仍然存在，但他不在这个地球上。去年7月，我的女儿去世了，她走的时候才36岁，她死了。但这不表示她不再存在，她仍然活着，仍然有意识，仍然在表达，只是她不能再和我们沟通了。她没有活在地球上，也就是说她不像生前那样在地球上说话活动，但她仍然在别的地方生活和表达，她是和主耶稣在一起，所以她还活着。但她不是活在地球上，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他已经死了。永生神就是这个意思，上帝在这两段空档期间等于是死了，他和地上脱节，不再在地上活动。所以在这两段空档期间之内所写的书一般被称作四经。这些书在圣经上找不到，但天主教把这些书卷纳入他们的圣经，因为里面提到向圣徒祷告以及炼狱，所以他们把次经纳入正典。其实这些书不该纳入圣经，因为那些书的写作期间上帝没有在地球上活动。但在这几段时期，上帝非常活跃，不断在我们地球上说话和活动。这段空档发生在第一段时期，而这段空档发生在第四段时期。所以在通用的圣经里，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跟马太福音之间隔了400年。因为上帝在那400年间完全沉默，没有任何行动，所以我们对空档期间的历史没有兴趣，那只是一般的历史而已。同样的，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间也有一段400年的空档。我们读的时候常常没有注意到这点，但出埃及记讲得很清楚，两书之间隔了400年。在上帝沉默没有行动的空档，人类的发展很有意思。埃及、印度和中国文化在这段空档蓬勃发展，而在这段空档则出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希腊哲学家，对西方世界影响深远。另外还有佛陀、孔子、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等等这些所谓的伟人。上帝不忙的时候，人可是很忙。可见很多人类历史的发展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必须告诉各位，只有上帝的历史 才值得我们重视。现在我们来看看细节，创世纪12到50章记载了以色列的第一段历史，当时由族长带领。约伯记可能也是那段时期写的。约伯记的描述很像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时代的生活，当时的人就是时常迁移。再来看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只写了几卷书，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都是在摩西时代写的，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也是记在那个时期的历史。再来是王国时期，第三个时期的书卷比较多，有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这些历史书，另外还有诗歌书，包括大卫写的诗篇以及所罗门写的雅歌、箴言和传道书。但所罗门之后发生内战，十二支派分裂为二，北方十支派自称以色列国，南方两个支派自称犹大国，王国从此分裂。那个时期的先知有以利亚和以利沙，但是他们没有把预言写下来留给后代，所以并没有以他们命名的书卷。接下来又突然写了很多书卷，都是先知书，而且都是跟贝鲁有关。主要的先知书都在这个时期写成，有贝鲁之前发的预言，有贝鲁时期发的预言，还有贝鲁之后发的预言。可见这件事在他们的历史上占有多重要的地位，他们失去上帝的应许之地，这些先知警告他们将失去这块土地，在他们失去土地后，这些先知安慰他们，在他们归回以后，这些先知关心重建的工作。他们离开家乡70年之久，这个时期有一两卷历史书，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都在讲犹太人被掳期间在巴比伦所发生的事。以斯拉和尼西米这两个人协助重建耶路撒冷，他们帮助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定居下来。各位，以上有没有帮助你稍微了解旧约圣经呢？可惜旧约圣经的书卷不见得都按时间的先后排列，尤其是先知书，历史书似乎是按时间先后排列，但是先知书则是篇幅长的放前面，篇幅短的放后面，这样的编排实在混乱。所以我建议大家读先知书的时候，要先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写成的，是被掳前、被掳期间，还是被掳归回后写的，这样可以帮助你了解那卷书。希望我这样讲很清楚。呵呵，你要先记住几个基本的特点，就是这2000年分成四个时期，每个时期500年，然后看各个书卷是在哪个时期写成的。再来要了解书卷的分类，律法书是头五卷，要知道是什么时期写成的，创世纪是在空档期之前写的，另外四卷是在空档期之后写的，再来是历史书，要知道是什么时期写的，再来是圣卷，主要是诗歌书，这些诗歌是在以色列的全盛时期写成的，在盛世期间文化和艺术会蓬勃发展，一个国家富足太平的时候，人民就会写诗，艺术和文化是一种奢侈品，会在盛世时期蓬勃发展。你可能注意到这张表上这条绿色的虚线，以色列的盛世是在大卫统治时期，在大卫之前一直走上坡，在大卫之后一切开始走下坡，直到他们失去土地，这真的很悲哀。所以每个犹太人都会回顾这段时期，渴望这段盛世再来，那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主啊，求你再差来另外一个大卫，求你差来一个像大卫的弥赛亚，求你差来大卫的子孙。犹太人到今天都还在期待大卫的子孙再来兴起盛世，门徒在耶稣升天之前就是问他，您什么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2000年后仍在问这个问题。 这段期间是以色列的巅峰时期，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到这里之后开始走下坡，内战把他们一分为二，北方十支派，南方两个支派，这些都记载在列王记，你读的时候会觉得很悲哀。他们的王大多是坏王，有很多王被刺杀，还有一个可怕的女王，我们后面会谈到。只有一个女王，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男人做王，他们有过一个可怕的女王。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来谈。再接下来有400年的空档，上帝完全沉默，没有行一件神迹。400年后上帝突然又开口了，施洗约翰出来传道，这是400年后的第一个先知。接下来出现耶稣的神迹，耶稣降生、受死、复活和升天，开启了新约。新约圣经涵盖的时间不到100年，整部新约圣经是在100年内写成的，旧约圣经却涵盖了超过2000年。想想宇宙创造的那部分有多久？我把这张图表记在脑中。顺便一提的是，我有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雷格史密斯教授，他是培普丹大学的法律系教授，师母嫁给我以前也是姓培普丹。他编了一本很特别的圣经，是新国际版圣经，没有章节号码。有没有人要说哈利路亚？这本圣经不分章节，而且这本圣经是按时间先后排列，里面的先知书是按时间先后排列，读的时候是按上帝说话和行动的时间先后来读，很特别的一本圣经，唯一的分段是用星号在旁边标示。整本圣经里面有365个星号，猜得出为什么吗？这表示你可以在一年之内读完上帝的故事，每天大约读五页。你可以按时空的先后顺序来读经，里面还有一些简短有用的介绍，是很棒的一本圣经，现在已经上市了。我推销这本圣经并没有佣金可以拿，只因为这是好书，作者是我的朋友。各位，以上我们所谈的是圣经的历史，我们已经谈过了圣经的地理，现在再来看另外一点，就是英文圣经和希伯来文圣经的差异，两者有很大的差异。我必须坦白地说，我个人是觉得英文圣经编排得不好，因为这让我们对旧约圣经的看法大大不同于犹太人对旧约圣经的看法。我来解释一下，英文圣经常常把旧约书卷分成三类。我在上一张图表中稍微有谈到，英文圣经把所有的历史书通通都放在一起，从创世纪到以斯帖记，全都放在旧约圣经的前面，这是按时间先后排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则没有帮助。旧约圣经中的第二类是诗歌书。约伯记全部都是用诗写成的，诗篇、箴言也是诗，再来是传道书和雅歌，诗歌书全部被放在一起当作第二类。虽然英文圣经将书卷分类，却很少标示出这是历史书或诗歌书，只是按顺序排列而已。我们读的时候常会忘记是在读不同类别的书卷。再来是所有的先知书，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你一定听过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这两个词，其实这只是指书卷的长短而已，而不是指人或信息的重要与否，主要是指他们讲了多少信息，像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很长，约珥书和厄巴底亚书却很短， 所以几卷厚的叫大先知书，12卷薄的叫小先知书。这是英文旧约圣经书卷的顺序。老实说，这样的顺序不是很有帮助，很可惜，不过这是真话。可是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书卷清楚地分成三类，每一类的性质都很不一样。他们根本不认为头五卷书是历史书，而是律法书。这我已经解释过，所以他们的头五卷书不叫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而是以书卷开头的几个字命名，一打开就会看到，马上就知道是哪一卷书。犹太会堂直到今天仍然每年都会读一遍律法书。再来，令人惊讶的是，第二类书卷叫做先知书，而且包括我们所谓的历史书。我们把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叫做历史书，但他们称这几卷书为前先知书，然后他们称这几卷书为后先知书。他们为什么称这几卷书为先知书呢？这几卷书中当然有先知，约书亚是先知，撒母耳是先知，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而是因为这是先知历史。先知历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这我需要解释一下。所有的历史书都是根据两个原则来写，第一是挑选，第二是关联。作者在写历史书之前，都必须要决定要记载什么，或者是不记载什么。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人事物都写进去，了解吗？约翰福音说，如果要把耶稣所说所做的一一写下来，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所有的历史书都必须选择性的记录，每个史学家都必须挑选他认为重要的事来记录。第二个原则是关联，史学家选出重要的事件后，再来必须指出这些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件事导致那件事，那件事又导致那件事等等，了解吗？所有的历史书都是根据这两个原则写的，要挑选哪些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先知历史也是根据这两个原则写的。先知历史只挑选对上帝重要的事情，所以圣经完全没有提到佛陀和孔子这些人，只挑选对上帝重要的事情，然后指出这些事和上帝的关联，跟上帝有关联的才写进去。所以这些书是从先知的角度写的，只挑选对上帝重要的事情，然后指出这些事和上帝有什么关联。所以犹太人才会称这几卷书为前先知书。你会发现路德记不属于这类，历代志也不属于这类，因为路德记和历代志都不是记载先知历史。英文圣经把路德记放在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中间，但是你读路德记就可以知道，上帝在这卷书中并没有开口说话，也没有做什么事，这你有注意到吗？路德记的故事很美，是大卫祖先的故事，但完全没有提到上帝说了什么。历代志也是一样，读起来很像列王记，但仔细研读会发现它跟列王记很不一样，而且这不是先知历史书，完全是从不同的角度写的。所以有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然后他们把剩下的书卷全归类为圣卷，历代志属于这类，原文书名叫历代记事，路德记也属于圣卷，诗歌书像传道书也属于这类，书名叫传道者。耶利米哀歌在原文的书名是怎么会？怎么会？这是耶利米哀歌开头的几个字。以斯帖记甚至但以理书都属于这类，但以理书不属于先知书，而是属于圣卷，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很有意思的是，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门徒查经，他在世上并没有跟他们查过经，但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第一次跟他们查经。路加记载说，耶稣跟门徒讲解律法书、先知书以及圣卷当中一切跟他有关的经文。 耶稣的旧约圣经书卷就是分成这三类，我相信我们也应该分成这三类，因为这帮助我们了解这不是一般历史，而是先知历史。当中有给我们的信息，那些次经书卷则是历史书，比如谈到马加比时代以色列的历史，各位知道马加比时代以色列的历史吗？当时他们向占领以色列地的希腊人叛变，这段历史还曾经被拍成神剧。马加比事件是一段感人的历史，但这只是一段历史，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读，但里面没有上帝要对你说的话，因为不是先知历史。先知历史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向我们说话，所以上帝才能用过去写的旧约圣经书卷向你说话。如果我教导马加比书，就听不到上帝的话。读这段历史很有意思，但也仅止于此，所以千万不能只把这些书当作一般的历史来看。要知道，这些书是上帝的律法、先知的预言，以及上帝看为重要的圣卷。至于这些书卷的内容是根据什么原则挑选出来的？为什么不收录次经书卷呢？答案是，这些书卷都是在上帝活跃的时候写的，也就是上帝在地上活跃的时候。这些书卷全是在先知时期写的，也就是上帝在地上活跃的时期，没有一卷是在空档时期写的。所以我们旧约圣经中的书卷有律法书，有先知历史，还有上帝在他子民身上积极动工的时期所写的书。你现在明白旧约圣经的轮廓了吗？如果我们的旧约圣经这样分类会很有帮助，我们会更了解这些信息。现行的分类也不算太糟了，但这样分类可以看出这些书卷是在什么时期写的。我们谈创世纪的时候用过一张图表，圣经头五卷书很特别，是整本圣经的基础，是摩西的律法五卷律法书，也就是妥拉。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模式，各位请看这是什么形状，中间窄两边宽，很像扯铃的形状。没错，很像扯铃的形状。看圣经头五卷书的时候要记住这个形状。创世纪意思是起初，出埃及记意思是出去，利未记意思是利未人的记事，民数记就是数点人数，申命记意思是第二组律法，这里再度给了十诫，这是第一次颁下十诫，这是第二次。来看看这个很特别的模式，先看讲的对象，创世纪在讲全人类，出埃及记在讲以色列国刚建立的时候，利未记在讲利未这个支派，民数记在讲以色列国，申命记再度谈到全世界的历史，所以是中间窄两边宽的形状。再来看地点，从加勒底开始，迦南，再来是埃及，再来是西乃山，然后是南地和以东摩押，最后回到应许之地。再来看时间，创世纪涵盖好几世纪，出埃及记涵盖300年，利未记只涵盖一个月，民数记又涵盖几百年，申命记涵盖好几世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模式，搭配得很好。这五卷书可以说是旧约圣经最重要的部分，越了解这五卷书就越了解旧约其他书卷和新约圣经，所以犹太人这么强调这五卷书是对的。这五卷书是圣经的基础，尤其是创世纪。以上就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概论。